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秘书。你嘞？
我现在还在那个惊魂当中，还没有。
我们在开场很烂彩。好，大家好，我是陈秘书 Ray，
我是 Regina 特助杨。今天状况真的超级多，我刚刚一开台就把麦克风给拆了。
现在算是排解了哈，正式要开始了。
有，我现在没有那么惊魂了。今天算是应该是我们阿密特电台最后一季的第一集，然后非常巧妙，算是一种结束，可是又是一种开始。那在这么特别的一集呢，我们要聊一个从来都没有聊过的话题。
什么话题？我们聊了两年还可以没有聊过，我们的口水都去哪了？
就是你一直必谈的话题啊。
什么话题？什么话题？
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生活的体悟，还有梦想追求跟亲情友情方面的感触，可是我们好像都没有谈到爱情。
是吗？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你是母胎单身，所以没有必要跟你聊这个部分，反正也聊不出个什么所以然。
谁母胎单身？是对面的吗？
诋毁别人，就是你母胎单身。今天就要面对现实了，来好好聊聊爱情的部分。
没错，而且我们直接跳级，就不聊什么初恋啊、暧昧啊，我们今天要直接聊对婚姻还有婚礼的看法。
直接跳级是不是？不用谈恋爱，不用暧昧，就直接结婚了是不是？
没错，那他们是互动式舞台剧《菲利奇塔婚礼事务所》的剧组，然后这是一部职人剧，希望可以透过让观众走进剧场跟演员互动的过程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幸福才是幸福。
好，他们已经憋很久，我觉得他们想讲话了，让我们来欢迎菲利奇塔婚礼事务所的导演妮妮和安宇。
嗨，大家好，我是安宇。
还有剧组演员徐君浩。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对，又出现了徐君浩。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他一次，然后那次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了。
这次会在婚礼上尿尿吗？
我想不太好呀，好可怕。好，最后一位是我们的黄俊智小智。
嗨，大家好，我是黄俊智。耶、
yeah! ，Hello，
很高兴邀请到君浩再次回来，然后居然他都有听我们节目。我实在
是觉得蛮恐怖的，
我实在是觉得很恐怖，
其实蛮恐怖
的。我的什么底细你都知道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回锅的时候就换了一个名字很奇怪？
我原先想说，哎、欸，阿密特电台，
这是谁啊？
等一下，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你怎么会一看就知道了？
没有，我是因为收到阿密特电台，然后我想说密特，然后我就看那个脚本，陈秘书，莫非是尿尿的陈秘书？我就想起来这一切，
所以才会去。
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有听你们后来那一系列的访谈，
今天大家都是主角，不能只聊他。
对，
你们今天是专访徐君浩嘞，
不能失礼，导演在旁边。
对啦，
不能失礼，不能失礼。
我先出去外面抽根烟，开玩笑。
再睡个觉。你是有问题要先问导演。
对，因为我觉得被导演圈粉，光是这个剧的名称，
光是剧的名称就先圈粉了。
对，
该不会是菲利奇塔的关系吧？
不是，跟要探讨的理念，听了很多的访谈，就是说要探讨幸福啊、婚姻啊这些观念，可是呢，都没有聊到说想要以这个职人系列作为主题，而不是一些常见的主题，像老师、医生、律师这些，那是受到什么样的生活启发，或者是说特别想要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因为上次是主厨嘛，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职业，可是婚礼企划好像不是一个大家会一时就蹦想到的职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来去做探讨？
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这边做主题一直都跟我们的制作人其实是蛮紧密的相连，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应该是说像上次我们做主厨的议题的时候是在厨房嘛，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很凑巧，是刚好制作人在场刊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很婚礼会场的感觉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觉得其实这个议题其实蛮不错的。那再加上是因为我们本来在职人剧里面其实蛮多时候都会让里面的角色可能就是谈一下恋爱啊等等，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把这些不同职场的恋爱不同方向的恋爱都让就是我们可以在关系的过程中有被甜一下、被酸一下、被气一下，然后哭一下也好这样子。对，然后想说那这个好像是很不错的一个议题。然后因为那时候制作人跟我提的时候，我后来就整理了一份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企划给他，那就是我觉得可以谈这件事，但因为我个人家庭背景的关系，其实我还想要再谈得更深一点，所以我就决定这次要谈的主题就是包含哪些。那同样的跟他回应一下，虽然这个在很多访谈里面都讲过，但就是 Felicita 就是一个意大利文的，
这次记得是意大利文了，我记得 么回事，
气死我，
想不起来什么文，
就是因为要记得所以赶快讲，
怕等一下就忘记有这么健忘。
没有啦，
他讲完幸福的定义就立马忘记。
对对对，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忙完了那个导演，忙完编剧，忙完导演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比较多采访之后就可以开始整理想法，不然你知道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你是脑中是一团全部是我就夹杂的各种事情，各种沟通啊什么的，常常有一些资讯其实会被我落掉，真的很抱歉。
没事没事，刚刚解释到菲利奇塔意大利文幸福的意思是不是？
意大利人收到了吗？然后不会介意的，
这是真的一个事务所的名称，所以我们其实是跟他联名的那种感觉，所以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看到一些比如说花布置啊等等的，也是菲利奇塔婚礼事务所是真的这个地方，
真的有这个地方在办别人的婚礼。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很害怕大家会打电话去跟他有一些要求这样，但我要说请打给好戏制作。
舞台剧相关的大概好戏制作啊，如果你真的要办婚礼，菲利奇塔欢迎。
OK OK， 那我还是想要听听就是导演说关于幸福的定义以及你想要探讨的深层的层面有哪些。
好，那时候在写出就是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其实有在剧本上写了一句话，然后就是不用牢牢抓住才是幸福，然后是用心倾听之类的吧。我真的忘写了这个
东西，忘
又忘了，金鱼脑，真的抱歉。好，然后所以对对对，但我想要讲，其实就是说，有时候安静的不那么积极的，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然后有时候你要去解决的问题是好好面对，比如说好好面对再见，说再见这件事情跟一段关系，这种也是一种幸福。好好面对你要去迎向新的一段关系也是一种幸福。好好面对处理好眼前的这一团混乱也是一种幸福。就我觉得它的幸福的定义可以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面，它不能够对我来说它不应该只有一种诠释方式這樣子。
所以在戏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场景来去描述幸福的
对
情境。
对，就例如说有些人关心就觉得说他们有病吧，你可能就这样想。对，就说这样子最好是会在很久啦，你可能这样想，可是他们真的觉得很幸福，他们真的很开心啊。其实这样就足够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哇 我个人就是一个朋友，身边朋友都会觉得说何安远他就是个怪人，就是我很 OK， 我很 OK， 对对对，因为就是。
但是你觉得你怪得很幸福？
没有，应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展现而已。然后可能就是，你展现的那个时刻，别人觉得很奇怪，其实就是你跟他不同，可是不代表你那样子是不对的、不行的、不正常的。他只是你跟旁边这一群人不同，说不定你可能走到某一个环境里面就，同温层。对啊，我觉得这样就是很不一样的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刚刚听导演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满满的幸福了。
为什么？因为你是怪人吗？同温层。
是怪人，
他刚把麦克风弄掉，对不对？
OK， 怪人集结。好啦，所以就是这部剧就是要探讨一些关于幸福的议题，然后可以进剧场里面看一下每个不同的情境里面有什么样幸福的话题。那好，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演员了，君浩跟小智，因为在剧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同一个角色嘛，
对，
叫做什么名字啊？
叫苗寇桑。
苗寇桑，
苗寇桑，
苗寇桑到底是哪位？这个名字到底是哪里来的啦？
我真的要解释一下，
是导演取的，是不是？
当然喽，所有东西
编剧，因为你是编剧啊，
对，因为我是编剧，对对对，编剧其实是一个蛮辛苦又蛮孤单的工作，就是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家一般看到演出说哇演完了哇演员很棒，因为我自己是演员，所以我知道就是演员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个 feedback 这个回馈，但通常其实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你才有办法有机会让这个故事变成立体的，然后再有好的演员，再有好的设计，再有好的观众，我们才有办法一起让这出戏变成一个能够交流、能够沟通、能够走深的状态。那所以回到编剧身份，就是因为真的是花了半年时间在写这个剧本，然后中间经过很多修改，那是一定的，就像是我们思考一件事情，你总是然后时间越拉长就越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这才是我真的想说的，对对对对。好，那讲回苗寇桑，这就是很无聊的原因。就是
前面铺陈这么多，
我还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是苗寇桑。
没有没有，就是我只是想要让他姓苗，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苗寇先生，就是我喜欢猫咪老师。然后就扣嗓这样子。哦，啊，
另外一个
很无聊。
另外一个角色叫狗狗乖嘛，所以也是类似的，跟他一个呼应的概念，就是
的。对对对 对, 對。
好，听完这个故事，听完这个故事没什么结论，就是这样。 好了，那两位
如此、啊、
两位演员有没有对于苗寇桑这个角色的诠释跟看法？
其实我看完全本的时候是觉得我是不是被身家调查了，因为跟我个性实在是太像，
一模一样，
很恐怖、哦、嗯，所以我在理解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因为我就是确实是那样子难以相处的人。
还好吧，
难以相处又他进入自己状态的样子真的太像，蛮恐怖的，蛮恐怖的。
所以就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导演才说，等一下你是不是就是他觉得我好像在反而想要隐藏这件事情。
哦，因为太跟你太像，你反而不想要展现出来。
在我不自觉的情况下，嗯，因为我觉得有点赤裸，嗯，就是比方说这个角色在剧情里面就是时常会摆出真正的臭脸，但是我自己会把那些藏起来，我就是白眼在心内、嗯、我不会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导演等一下，你现在臭脸呢，你的扑克脸呢、嗯、因为我习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是这样
好可怕、哦、
好复杂的一个表情、哦、
你知道那时候很酷，我一定要讲这件事，就是他现在这个反应其实狗狗乖应该要有反应，对、嗯、所以就是另外一个角色、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觉得好神奇、哦、他们其实既像，但他们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他们其实可以反，两个其实可以互换角色、嗯、他们两组其实都是、嗯、对，因为黄俊之就是一个他很会讲很好笑话，他就是一个会在大家一阵尴尬的时候他会补一个很好笑的拍人，他就是会逗大家这样，可是因为他在戏里面他就必须要一直讲出惹恼大家话对对对，所以他们两个真的都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缘分，就是他们两个、嗯都带着某种特质进到我的心里面、
嗯、那怎么会选择君浩是演苗寇桑而不是他去演另外一个？
对啊，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直觉吧。哦，对啊，
好、嗯、也没有什么结论原来是直觉啊
原来是直觉啊
那小智觉得这个角色，那你看这个角色，因为可能君浩是跟他很像嘛，那有跟你很像吗？
我觉得看剧本的时候其实蛮能够理解苗寇桑在很多时候做一些决定跟那些反应的心情跟他思考的逻辑、嗯、但是真的在排练的时候我发现我好难哦，我就好难就是变成那样的状态，就是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安静或者是那个气氛有一点不太对劲，在剧情走下去不太对劲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很下意识的想要用一个很服务生的那个服务业的状态，就是哎、欸、不要这样子啦大家，但就是会被立刻说哎、欸那个不要
扣伤，不会这样，
然后就要立刻回来。对，
哦，所以是要转换一下，对，因为跟你平常个性也不是这么的相像，就是了。
嗯、哦，理解跟诠释是两回事。
对啊，
对。
那你们两个的诠释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有比较过吗？还是
他还没看过我的版本？
对，我
那你看过他的版本？
对，因为他首周演了，我有看。
哦，那你觉得他的版本跟你自己觉得，就是你自己在诠释上面？
我觉得他的内敛是更加内敛，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如果聊开了，我是一个奔放的人，虽然我自己不一定喜欢那样，但是我其实容易不小心跑出奔放的样子，然后我时常被导演提醒说等一下你现在反应太大了冷静一点，苗寇桑没有这么理会大家，但其实我内心状态是那样子，我现在其实没有理你，只是我现在看起来很开心
对，只是表现出来有时候就是会隐藏住、這
個、我常常这个样子、
哦、
但是他的表演很内敛哦，他的选择方式蛮多是内敛的，嗯，
好期待看你们首演的那，
所以你们排练都没有互相看过？
哎、欸，应该现在最全知的人应该就是我本人吧？
哎、欸，那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好了。
应该说我觉得哦，小智我觉得其实就如他刚刚说的，所以他其实找这个角色找一段时间、嗯、但我觉得他用了一個后来我给他一个笔记，然后他用了那个笔记之后哎、欸，好像就是入魂你知道吗？其实他早就在拍宣传照的时候就长那样，就他就是
眼镜戴上去，
对，他其实就是那个样子，只是因为我们在找角色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哎、欸，真的我有这么容易靠近吗？有时候就会想很多，然后就会绕一下路，但对我来说绕路永远都是养分的存在，就是他会一步一步让你知道说哦，其实这一条路不是说走错了或者走远了，而是我需要这一段路我才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不适合我现在。
导演一接话我就突然被拉到很深层的那个地方
完了完了，我们是不是太屁了
讲一些太表面的东西
没有没有，其实我刚刚也蛮好奇君浩有讲到跟这个角色很相像可是却更难演的地方，一开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蛮不能理解的，我想说哎、欸，那跟我很像应该是更本色，
我可以本色演出就好
了，对对对，怎么会很困难？
因为苗寇桑这个人他不演的、嗯、他 他现在不爽就真的不爽，你现在不要靠近是不要靠近，但是我们这些社会化的大人我们得演，就是我们得表现出这件事情我还是有诚意解决，但是苗厚桑在剧里好、啊、就这样他也不怕僵掉，他真的不怕僵掉。
我觉得好像反而有的时候越不想做的事情你反而要越用力的去表现另外一个状态，
但其实我找到方法其实就是好 我现在不演了，我就这样，但其实导演就是要这个脸
你知道这个脸，
但是因为我平常就是在工作营业中状态的时候怎么可能那个脸呢，
还是你就没睡饱的时候去演就是最厌世的时候去演好像就会像了
对，我因为我平常不会摆那个脸，嗯，就是那个太让人不开心了嘛，
因为苗寇桑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人心里的本我那一块、嗯、完全没有隐藏的，就直接让他放出来，
就他也不愿意表达情绪或什么，就是、嗯、就这样就这样、嗯、反正你不懂、嗯、没关系就这样
OK fine
好难亲近哦
他也不怕场面干掉、哦、他也不说话就哦干掉哦
大家就互看这样
就干掉，
就整个剧场就干掉，
就干掉，
观众也干 干掉。
但是因为狗狗乖是一个很吵的人，
所以狗狗乖反而会出来，
对，
他解救这个角这个场面就是了。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的人，这样子、嗯。OK，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开场讲的讨论婚姻观的部分。想要问问看，你们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恋爱有想要结婚吗？
大学有恋爱过吧？我猜是有啦。我猜是有了
他列这题的时候我就一直跟陈秘书说不一定哦，
我就说
不一定、哦、
感觉应该是有谈过恋爱吧，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小智想要先回答，
小智我还在思考耶、欸、
因为我们只能聊大学时期的婚姻观，我们还没有长大，不然我们总不能聊什么国小的时候想象的婚姻吧，太久以前了
有啦，我是有啦，我是有有谈过恋爱了。
那你有想过啊，当时啊有，
当时也有，当时就我的初恋发生在大学，
大家注意听这段哦。
当时也觉得，哎、欸，要结婚吧，
因为很稳定。
现在想想，但我现在已经不是，现在回头想，当然会觉得，嗯，要是当时有经济能力或是有冲动，搞不好真的会。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觉得别傻了，
别傻了，
别傻了，别往坟墓翻。
人生还很长，还需要多钻一条钻几条路、
啊，
所以现在反而是没有这么想要结婚，对婚姻比较没有那么多。
但我现在对人生整个长远的蓝图来看，还是有结婚的啦。但是我会觉得不会是很快发生的事情，嗯、因为这成年了之后就觉得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啊。你真的结得起婚吗？真的养起小孩吗？
办得起婚礼吗？
就如果没办法给人家好的生活，凭什么结婚？我自己这样觉得。
但我想听听，摆脱务实的考量的话，让你想要结婚的那个冲动，那个瞬间是什么原因？
说大学那时候初恋的时候吗？
就是真的想要跟对方走下去啊，
真的就是单纯的、很纯粹的、
啊，
我想要跟你走一辈子。
对啊，但是那个时候那么傻，一辈子看得那么短。
那小智呢？刚刚是不是也想要回答？
我刚刚是在想说，我好像一直以来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就没有特别的憧憬，哎，就是好像就是觉得不排斥，但是也不会特别觉得说我几岁以前一定要结婚，因为其实身边的同学们很多都是那种我毕业以后几岁他就有一个规划说要结婚、
啊、
要生小孩，然后也是看着近期看着那些同学们有一些人
真的慢慢真的成家了，
一步一步达成了，然后我只觉得以前对我而言会觉得结婚好像没有就特别列在那个计划以内，但是现阶段看到大家身边的朋友没有结婚生小孩，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离我很远这件事情哦。
但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一刻觉得是可以跟这个人走一辈子的那种感觉吗？
好，我刚刚一直在思考，我觉得好像会觉得可以走到很远，但是结婚这件事情、oh. 我没有特别，我就好像还没有受到那个所谓的那个那当下
那个
冲动的、那個、
开关的开启，
对、就还蛮想要知道那个冲击的点会是什么的，有可能是有时候太理性吧，就在想说钱啊什么的，
也是的，因为长大之后真的很多现实层面要考量，
对啊，
我真的有想要结婚，可能也是什么高中那种很初恋的时候。
那陈秘书你要不要说说你想结婚的那一刻在想的是什么？
就好像也是觉得可以跟这个人走下去，然后觉得跟这个人生活起来的痛掉很像，然后可以想象我们未来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想要结婚了。可是其实结婚还有很多就是家庭啊，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可是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结婚就等于可以一直走下去呢？
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哦，我其实没有觉得不能离婚哦，就是我现在对结婚的看法也比较抱持开放，只是它有法律上繁琐的事项，但是啊，离婚就离婚啊，这也没怎么样。
嗯，对啊，离婚也是一种幸福啊，对不对？导演给我一个眨眼，对，没错。
对对对，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小小分享一下，因为我那时刚刚提到是大学嘛，那因为我的恋初恋是八年，所以是横跨了高中到大学。对对对，好，所以呢，因为我本人是单亲家庭，所以刚你们个人、就你们现场所有人说的话，我都认同。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冲动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冲动，我觉得或许有时候是因为你很爱对方家人，你想要让他，比如说像我单亲，所以我是很爱对方的妈妈的，因为他把我当成女儿一样看。对，所以我最后其实离开，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离开他们家，因为 就住了八年吧，对，然后离开，对对对，然后我把那串钥匙放回妈妈的手上的时候，她是哭到一个，因为她妈妈是一个非常很像经理型的那种女强人，所以我跟她非常要好，然后她那时候就给我一个拥抱，我忘记我们两个中间说什么，反正就是哭成一团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留下的印象，对我来说最舍不得就是对方的家人。所以如果真要说婚姻这件事情包含什么，我觉得其实大部分都是包含了你对对方家人视如己出的那种爱，我觉得啦。嗯，
虽然刚刚前面被陈秘书攻击成这样，就是他硬要就说我就是母胎单，没关系，我今天就扮演母胎单的角色。
被我造谣成这样，就是你还是有一些
对于婚姻的，就我认真有去做试调，
然后对于婚姻，
然后我就很。对对对，我就认真好奇，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包含在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冲动让他想要结婚，以及就是结婚对于人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先说前面就是有想要结婚的冲动，我朋友是跟我说，真的理由很单纯，就只是因为对方对我很好。那个当下我说就这样，他说对啊，就觉得他对我很好。然后可能不想要失去这个好，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跟他结婚。因为我一开始会以为说，当我想要跟某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是基于很深层的有一个很大的理由，然后让我决定说哦，驱动我想要跟这个人结婚，
要走一辈子，因为一辈子很长，下半辈子都要跟这个人待在一起，不是能随便去选择的。
对，所以我以为就是所有人在考量说冒出结婚的冲动的那一刻，会是一个哦，我有一个很大的驱力让我决定，
就比如说
跟
你求婚什么的，
或者是像你想的，就是我想要跟他走一辈子，这也还算蛮大的一个理由。但是后来发现，哎，其实也没有，就只是觉得哦，他对我很好，或者是哦，就单纯的，应该是说我可能想的那个大理由是我想要跟你共组家庭，我想要生小孩这种的，就是比较多人会有的想法。但是像你讲的，只是想要走一辈子。就很纯粹啊，然后就哇好美好哦，果然是一些纯粹的想法。就
是不是还就是大学生，你看这些大人们都说都说想了这么多。
对，
好了，那我们就回到聊到戏剧的部分。
OK，
对，因为这次是互动式剧场嘛，其实是非常有代入感的，因为连观众都会是整个表演的一部分。那毕竟小智已经说过已经12月23号到25号演出过首演周了，
对，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跟观众互动的桥段呢？
互动的桥段吗？应该是说这个剧本上面我们想象中的观众可能会是比较不知所措，或者是他是保持一个比较偏向于空白的状态在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互动。但是没有想到有一些就是观众他的社交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在那个互动的环节的时候马上就是自己写了剧本，这边写了，这边 又说了什么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当下，如果你接也不是，但你不接的话场面又会很尴尬在那边，所以就想了大概一秒吧，然后就用那个角色的状态说啊，要小心诈骗，就是要想一些方法马上的回应掉那个观众的互动这样子。
对，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因为互动式剧场就不像是有一个剧本写得这么好，然后你就是背起来演出来就可以，因为还要跟观众有互动。
我觉得这边可以说一下，因为基本上我是演员的时候，我其实大部分演出蛮多都是互动式的演出。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设计。那在设计的时候，我本来就要把所有的观众可能的方向纳进去里面，所以我会让他处于一个空白状态，让角色去做一个回应。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啊，只要你很在那个角色里面，你怎么回答其实都是对的。 对，我相信演员们是已经到了这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因为做这个职人剧，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慢慢的培养观众跟我的一些小默契啊等等的，到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已经知道分寸，就是怎么样在我们正戏的时候给予一个真的很专注的眼神，然后给我们的演员一个自己的空间，让他们把这个角色东西展现，然后互动的时候又要怎么样展现他们的热情。我觉得我们又应该算是慢慢的达成了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这次是我站在后面看，就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场面，包括刚刚小智分享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观众的互动是会影响到后面剧情的走向吗？还是其实就是当下的回应结束了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完结？
因为我通常在设计的时候我不会让他们，除非今天是沉浸式，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但我们这次的设计就是会让他就在这一 part 结束、对对对对对，所以
剧情还是有一个大概大架构的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应该说剧情里面本身所有的剧本都设计很紧密的，只是说在互动方向的时候我们会试出一个比较有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在里面玩，就像小游戏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朋友，我发了这个限动，他就说我要访问婚礼事务所嘛，然后我就有朋友回我限动说，哎，我关注这种互动式的剧场很久了，可是他一直不敢来参加，因为他觉得会很害怕。但我不知道他害怕的点是什么，可是我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怕会被 cue 到，然后会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回应，或说身为观众我只是想来看个戏，可能像看电影院一样，但是来这个互动式的你是会被点名到的哦，这种概念。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今天如果比如说像小智点到，然后你是就看着他眨眼睛，你不回答他也是可以接下去啊，就是根本不 care、就是我们没有很在乎这种事情、只要你来看戏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这个戏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其实我们就会把你纳入里面，不管你长什么样子。
这很开放的感觉，
我们也有不受打扰的座位了，就是有欢迎选购不受打扰的座位，
是高相续的部分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有不受打扰
在高台上上帝视角，
就是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尽情买票。
其实我反而觉得互动式剧场应该考验的是演员，然后观众反而是带着哦开放新奇的心去享受就对了、反而不用太多的担心哦。那君浩你会担心你接下来的互动式演出吗？
我其实蛮担心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行过演出是有要理人家的，
对吧？因为一般看到舞台剧就是台上这样子，
大不了小剧场顶多就是很近、但是没有到那种现在有真的要跟观众互动、就是因为我的表演就一定会受到他的反应影响。
对对对对对。
那我在没有办法预期的情况下，其实我还蛮担心的。
我也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办法预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还蛮紧张
的。但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我就是告诉自己说，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迎接所有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我们期待我们去看你表演那一天。
你要带入那个苗扣上的心境，哎、欸，现在是怎样？就是怎样？
那我就是苗扣上小你哦。
可能也不会点到我们哦。
如果你来，我就点你。
好，我觉得蛮好玩的。
好，
我会去啊。你要点我、
哦，我点你，我点你。
好，
刚刚那段对话怎么听起来有点歪？
哎、欸，那你可能那你可能要选购2000多的位置
哦，才点得到是不是？
对对对，你可能要选购2000多的位置，不好意思。
好，没有问题。那好，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问我说，一个人适合去看吗？导演可以回答一下这个。
我觉得非常欢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戏就跟看电影一样，就是你当然跟另外一个人去的时候，因为像我是一个非常在乎旁边的人的人、所以除非我跟那种亲近到不行会熟到烂掉的朋友或是、情人去看，否则我会很在乎旁边这个人的感受，比如说他喜不喜欢这个 演出啊、
带你来看有没有满意什么的、
你有没有笑啊，你有没有哭啊，你有没有看着他，你有没有很专心，有没有滑手机，有没有偷看旁边、剧场不能滑手机，先跟大家讲一下，记得关机静音。好，
是是是，
那我继续。那所以我一直说你一个人来看的时候，其实思考跟感受还有力量都是留给自己的。
所以其实一个人真的蛮适合来去，因为毕竟你要来可以看戏需要很深层的思考，一个人来的时候是可以思考更多的，就不用去在乎像导演刚刚说你还在乎别人有没有滑手机，有没有心情不好，或是有没有笑什么的，好累哦，整场关注他就好，你也不要关注台上了，你到底是要来看谁演戏啦，
而且你又不是花钱看他演出。
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收门票，大家都陪我来看，然后看我
也看他滑手机还蛮好赚的。
什么外快手法是不是？ 君浩还没有演过嘛，
对，
想说特助阳今天当一个观众的角色，我们来现场让大家模拟一下到底互动式剧场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桥段，可以吗？
应该说各种戏剧类别有一个类别叫即兴剧，那即兴剧其实它某一个某一个游戏规则其实可以放到我们演出里面的，那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例如说今天他扮演的他现在这个角色走到这个场域来，他想要找一条路，然后他问你在哪里，那你就是当做观众，就是你是路人，这样其实也是成立的。
好，所以现在是考验君浩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剧场练习。
导演5432
二一，
不好意思，请问杨小姐厕所在哪里？因为陈先生想要尿尿。
厕所在这个后门的地方，打开门出去右转就会到了。
他确定离我们够远吗？因为麦克风会收到他尿尿的声音。我不希望这件事情重蹈覆辙。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想个办法，因为陈先生现在好像憋不住了。陈先生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陈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在录音，你可不可以？
我尿急啊！
陈先生，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跟你说，这个门的隔音非常的良好，所以你尿尿的声音，还是你要上大号都不会被发现。
其实小号比较大声。
上次就是小号被我们收到啊。
对啊，而且我怕你。
对，而且陈先生现在收不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没关系，杨小姐，你带我去洗澡间，我待会告诉陈先生。还是我，陈先生是相当令人困扰。陈先生，其实不好意思，我们还在演出。陈先生，
如果这么困扰的话，没关系，我可以特别帮你安排一个时间，大概3:10到15这个时间，人比较少，这时间可以安心的用厕所。
下次卡了吗？
卡了，卡了，
是下一个小时哦。我好像懂那个感觉了。
而且我刚刚是有把脸垮掉的哦。
真的
耶，我没看到。
但但没问题，不紧张不紧张，因为其实在刚刚这个过程中，你很快的另外一个焦点就会拉走。比如说假设我刚刚让小智也加入，好，小智可能就会说哎、欸、走咯，那他可能这戏就继续下去了。就是 who care 你刚刚发生什么事。
OK， 所以这就是一种即兴的表演的感觉，然后考验演员在剧场里面的临场反应。我觉得刚刚
你显然就是失职了嘛，就 只会笑。
不是啊，我以为我不用演啊，我以为我是 Q 他，想说我以为我不用演，结果主角是陈先生。
我们手都往你脸上砸了，陈先生都快尿出来了。
主角是陈先生，我以为我不能讲话，你知道吗？好，抱歉，刚刚是我失职
了。即兴剧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讲。
对，就是如果我 Q 到观众懒得理我，就是我就跳下一个，或是我就逼他。
像刚刚这样，
什么意思？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陈先生，什么意思？
陈先生，
不要光笑。请问厕所到底在哪里？
变成流氓，
请搞清楚，就是录音间不是厕所哎、欸，
不能乱尿尿的好不好？好好好，我懂了。抱歉，我是失职，所以大家记得去剧场里面，不管你是有没有被点到的人，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反应，然后演员都会看到你的表现的，都会接你的那个表情啊，或者是
接你的球啦，
对，接你的球，丢接的部分。
大家不用太担心，反正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情来玩的，
去玩去体验，这就是互动式剧场的那个
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没错没错。
好，那陈秘书呢还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题要让我们回答。
又是我陈先生又怎么了？
他这整份访纲都好难哟。他特别列了一题关于梦想中的婚礼，有没有什么一定要跟一定不要的元素？谁要先回答？有没有人要
小智啦？小智这边话比较少要讲话。
好，我觉得一定要、我看到题目的时候我在想，我觉得一定要的是，我不知道我们会觉得很无聊，我就我很喜欢看婚礼上面的那个成长影片
哦、我也喜欢，
我
也喜欢，
我好爱看哦，就是我都会很专注的看两个人怎么认识啊，可能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好有趣，而且也可以让就是台下的人两方的朋友们可能互相不是太熟悉，然后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怎么认识，然后对我而言就会觉得说哇，我吃这个喜酒是有价值的，哇，就觉得哇，我有在认识这件事情，这样
是很认识真的那个来宾，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来宾都还蛮不认真看，
就是在等放饭这样。
对对对，然后疯狂的跟隔壁的可能认识的，哎，你有来哦，这样聊天、
拍照什么的。
对对 对，
而且我就是会有时候会看到拭泪，就觉得好感人、哦，
真的。
因为有一些剪的好的话啦，
剪辑师感谢你，
没错没错，要编辑一下。
所以成长影片就算是让你去认识今天的主角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才有让你更有在这个整个婚礼当中有一个参与感，不然就只是很多形式上面的敬酒啊。交手仪式啊什么的，
吃饭啊、
所以你自己的婚礼会想要剪一个成长影片的概念就是了。
这两位都会剪片哦。
好，我们先合作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有没有一定不要的？
一定不要的吗？我觉得，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哦。我觉得一定不要的是， 要有议员上台致辞好不好啊？
等一下，你的婚礼会邀请到议员上台？
不是，就是有一些会有一些
很多，而且是选举期间，
对，
动不动就有议员。
我不是说我没有在恨议员啊，我只是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家是一个派对啊庆祝的一个心情，但是突然有一个严肃的人上台，然后好像划破了这整个节奏跟氛围，会让大家就是开心，然后。
太扫兴的感觉，
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大家彼此就是你看我，我看你，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排除的话，需要、
不希望出现在自己婚礼上的。OK OK， 很能理解。那君浩呢？
我觉得我的婚礼上酒一定要畅饮。
我就知道，
想要什么牌的酒，现在可以列。
对对对，没有，就是看各大厂商谁
赞助你，
谁只要赞助，我就让你放一块看板，然后你只要。提供无限的酒，就让你放看吧。
成长影片还要放 logo 在旁边的，
可以可以，就看你提供多少的酒。
列备版，
列备版，你要来我婚礼喝酒吗？
要，先打卡。
OK， 有酒好像还不错哎。可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不要拘谨，真的太恐怖了。
这样会很难收拾那个摊子，因为大家都醉倒在整个会场里面。你要说出去，每个人都是晃来晃去的这样。
我真的有曾经参加过婚礼，然后其中一方是就是原住民的，然后我们也有供足够的酒，但是因为真的很快乐，但是他们开始跳起舞来，没办法把他们手拔开。
那个
真的是开心的，这整件事情是开心的，
只是会有点难控制啊。
很好笑。
所以你不怕你的婚礼变成这个场面？
我不怕，
你觉得可以欢乐？
而且我一定要 booking， 就是我后面没有场次。
那你会想要办在婚宴会馆，还是想要办在户外那种？
我希望大家不要坐圆桌
哦，不需要被限制住。
我上一场参加的婚礼，那一桌十个人，我左边五个人是一群朋友，右边四个人是一群朋友，没有人认识我。哇、wow. ！然后他们互相以为我是其中一边是男方的，然后其中一边是女方的，就是我那一桌就是混杂，然后他们互相以为我是对方的亲友，然后就。反正是一片尴尬，就对。
你在一个好尴尬的位置、喔，
好吧，我就只好猛喝酒。
原来你的婚礼都是尽本分
喝酒。
我希望那个朋友不要听这集节目，
他应该不会像你一样这么认真听我的。
也是，我觉得很妙，到底是长了一个什么模样？为什么会对方彼此都会以为，你应该是对方的朋友哦？好奇特，
他们困惑到不行，他们也是困惑到不行。
那你也没有去social，就是打招呼啊，或是聊个天什么的？
还真没有，
因为加入不了，是不是？没有话题。
对啊，因为他们就在聊他们就是高中的时候怎么样，或是他们在工作上怎么样。
不是啊，那你是谁的朋友？
对，
我是
想问这题，
我是女方的朋友，但是我不是他们
那一桌的，
不是，就不是他们那个场合遇
高中同学。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那一群的，
因为我是他不是工作情况下遇到，但是他另外四个人是他的同事。
那没有你认识的人在同一个场合吗？
我认识人在隔壁桌，他们成一桌。
那你怎么会被排到了这一桌呢？你是被落掉了吗？
就是他们自己是一群高中同学，正好十个人，但是我既不是他同学，又不是他同事，我只是认识他，我们很好，但是我不是同学，不是同这
啊，那这种人要怎么办呢、啊？
又不能帮你单独排一桌，然后摆满酒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圆桌排位这种事情真的太折磨人了。
哦，不要圆桌就会是那种长桌。
我觉得就是一个开放的派对，让大家buffet，然后无限的食物跟酒精。
酒精哦，
重点还是酒
精
哦。从头讲到尾都还在酒精。
想跳舞就跳舞，想要飞奥就飞奥。
相信各大酒厂商一定会来找你的。
对，太适合了，
欢迎。
这集都讲成这样了，还不来找吗？
请洽。
好，因为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上过一堂婚礼主持的课，因为我们就是主持人嘛，有去华视上过一个主持人班、
哦
啊，然后那个主持人班就是教各种不同的活动主持，记者会啊，什么尾牙之类的。有一堂是婚礼，所以就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那堂课一开始。老师抛给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对于自己婚礼的想象是什么？然后我们都有写下来，对吧？然后我来看一下我的是写什么，还真的有点忘记了。我一定要就是要跟现场宾客有互动，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场宾客谁有来谁没来，因为我们都在处理我们要换衣服啊，一进二进，然后就是台上的一些交手仪式啊、敬酒什么的，然后到最后送客的时候才发现，你有来哦，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不要埋头的在那边跟长辈怎么样，或是一进二进，我要出来跟朋友聊天。
对啊，办这个婚礼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对啊，我那个时候就气死我朋友，就他就是在忙着一进二进，没有来救我。
还真的没空顾到，
就送客的时候才遇到他。
对啊，然后是不是就拍个照就拿个喜糖就走了？
对， 真的就是会，
我就不希望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邀请他们来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大家只是来吃个饭，那我们其实个别去吃饭就好了，干嘛还要邀请大家到一个这么隆重的场合？
还是你们也分场次，一个长辈场，然后下午朋友场这样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像也是蛮聪明的做法哎，就是长辈就是 for 那些仪式什么的，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做到该有的尊重、该有的仪式，
然后朋友就是 after party，
就是哦嗨起来，
然后请婚礼歌手DJ 来这样子。
对啊，因为如果长辈在的话，你也不方便太失态，
也是啊。
好像我真的有听过朋友是有分长辈场跟朋友场的、欸，
很聪明哎、欸。
然后他朋友场好像还有就是加入密室逃脱的游戏，
好好玩哦。
对，是觉得很酷。
这样制作人是不是？制作人
就
这样。
我们剧团有密室逃脱的业务，欢迎请洽。就是
我们现在好多那个赞助厂商加入
密室 game， 我们有密室逃脱的业务，欢迎请洽。
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件事，因为其实我做过婚礼主持，也做过婚礼布置。嗯，对对对。然后呢，婚礼主持我自己有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他们想要我们在台上双主持，然后把现场当成电台在放音乐，然后跟聊天，所以我们就整场一边吃东西一边说：“好，现在为您播放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歌。”
哎，
平常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对，就是两位在台上闲聊，台下就是听他们的，
是他们的这样。对，
这是我们会想要的吧？我们是广播主持人哎、
欸。对啊，就是很浪漫，
还不错哎、欸。
我想要的是，就是因为今天是那个婚礼事务所嘛，然后就真的也有想过说我希望是现场可以就演一出戏，然后这戏演完之后我婚也结完了，
谁会看那个戏的
没有，但是这个戏就是 normal 的，就是一个像比较像互动式剧场这样，就不要那个剧情是真的很严苛哦，我就是这样这样走，要留白。
那你最近赶快结，因为婚礼事务所可能就会延到今年，你要最近赶快
结。我们可以接这个业务，你可能赶快结，
你赶快赶快结。天哪、啊，你会想要互动式剧，那你会想要请演员来，就是真的演员来演这样子的戏吗？
先讲哦，你不管怎么样的戏剧需要一个编剧，先跟你们讲，因为我很怕大家对于戏剧都啊人上去就可以演了，没有没有这件事情，对对，记得写一个好好的脚本，好吗？
你有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现在到底要提供多少业务的服务？
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钱，喝多一点酒，
喝多一点酒，
酒酒最重要，酒。
OK， 哎、欸，那你有什么一定不要的？
一定不要的，我不要念结婚誓词。
哦，什么？
为什么这么惊讶？
因为我以为这个是仪式感。
你梦想结婚誓词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结婚大家追求的是一个仪式感，然后仪式感好像誓词对我而言好像是印象中是不可少的东西。哦，
那我想听听导演对我这么哦，然后还拍手是认同在，
因为我的如果假设我结婚的话，我一定要就是东西要很好吃，然后我要每一道都吃得到，而且要真的很好吃，不然我绝对会生气。
你说连新娘子本人都要吃到每一道，
对对对，我就要坐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吃，然后再吃一定要有酒。
答对，答对，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没错，然后我会觉得誓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之前看过，我有一对 gay couple 朋友结婚，然后那时候哭超惨，因为他们就是在台上拿着一个板子，就怕自己忘记，然后一页一页翻。然后他们那一段誓词其实是讲对彼此说的话，想要对彼此说的话，就在这一刻讲。然后、哦、真的超级感人，就是你会知道说有些，因为可能有些人很熟的人，他可能因为家庭关系，他就是越熟越不没办法说出一些很亲近、很亲密或是很真心的某一些话，就会有一些包装，比如说什么干嘛去死啊，就是真的、啊、有些人干嘛去死，就是我爱你。然后有些人说：“哎、欸，我真的很爱你哦。”这句话就是好了，我们还好。这样真的、啊、就是大家其实话言不及义这件事情是现代人本来就一直在发生的。嗯、所以我会认为你能够在那一当下说出真心话，这才是最感人的事情吧。
真的，他跟你想一模一样哎，
一模一样。
那写在脚本上就是这个啊。
超厉害，
他宁愿
真的立马翻过来给你看，
宁愿听当下最真实的真心话告白，
吓死人、哦！
超有默契。我来之前我就猜，我应该会跟导演哎和
连线到连线到，从开场到现在好像就发现蛮合的，蛮合的。
有 bingo 吧？
嗯，所以你也是觉得说，反正誓言就只是写好了稿，你不要念稿。
对，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我一定会忘记，因为我已经晕脑。然后
其实是会有稿的那个。
再加上我真的很讨厌念一些 很知识的东西、哦、就会让我觉得哎、欸，我在念国小课本吗还是什么、哦、就是我把课文的注释念出来、嗯、哦，幸福定义 OK 念
我爱你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这个结婚契约哦，前几年这样念出来、嗯、我不想要这样，我觉得太严肃了，我反而是希望听最真实你现在当下看着我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告诉我，因为这个当下的心情也是在那个 moment 你才会有的，等婚结完之后后面的那个感情又是不一样的了，所以那话都不一样啦、
啊、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我们这出戏真的真的许君浩黄君芝对不对，
欢迎来看戏，我们票还在卖
我不知道，不然今天不会出现在这边卖完的话应该不会出现在这边好，回到刚刚特助阳说，那我觉得就有符合到小智说啦，就是刚刚那个仪式感你还是有这个仪式，只是你是用一个当下最真心的告白来去完成这个要婚礼誓词的部分对不对，你还是会想要这个部分，只是说誓词换成是当下的看着你的眼睛想要对你说的话，
对，但其实我有点好奇现代人对于仪式感这个词意思是什么，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东西都要加一个仪式感嘛？就比如说哦，点个香氛蜡烛也是仪式感、嗯、然后做个什么事情也是一种仪式感，那我就很好奇，那所以仪式感这到底是指什么，怎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跟仪式感沾到边那真正的仪式感到底是什么，我其实有一点，
有人有答案吗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像是文青用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负面的词、
哦、真的
对，因为一开始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嘛，比如说讲仪式感它其实、在最开始我猜测就是例如说像假设比如说像我是演员那 我在进去排练前我可能提早可能半小时到我先做暖身，那是我的仪式感，因为当我在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准备好我要进入这个工作，
仪式感是一种让你进入到某一种状态的一个过程吗，
转换的过程、哦、
对我来说是啦，因为比如说像我现在做的是比如说演员编剧做导演嘛，那所以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假设是编导他们的编导，那我接下来可能要去的地方是做演员，那我就会给自己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吃一顿饭，然后把我下一遍的剧本全部从头看一次、嗯、然后用演员的角度开始去诠释这件事情、哦、对，所以我需要这个过程，我需要一定需要那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那也是我的工作时间，
好像是耶、欸、通勤也是我上学的仪式感、啊、
没错，
就搭捷运才会有上学的感觉
你看仪式感这么轻易就可以用出来，
对、啊、
那我蛮好奇其他两位对于就是仪式感这件事情你觉得在这个演出里面你们有什么仪式吗，对于进入这个角色，
小智演完了应该可以回想一下 当时演的时候有什么仪式，
当时的仪式感吗，我自己在演出之前会喝一个能量饮料，
我以为又要喝酒了，
我以为是酒，好令人失望的答案，
喝水可以改善体质对，没错没错，自己好像对于是会喝那个能量饮，然后会让自己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会听一些关于那个戏里面的歌，对，就会去听，然后自己去在上台之前我会让自己去想一下这个人他经历过什么，然后他现在为什么在这里这样子，
会是一个人静下来去想这些事情吗，还是会跟宋伟恩一起讨论还怎么的、
嗯、其实我好像跟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可以
边也可以进入角色，
就是让我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就可以了，因为不会没聊天过程不会满到没有空档的时间，
嗯嗯嗯嗯嗯，了解了解，那君浩呢，
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要喝巨量的水，我们刚去录节目，开录
是酒，
水啦，真的。我刚开录之前，我上了三次厕所，还把它吓到。
你说在刚上一个通告的时候，
对我来说，喝水跟尿尿是我舒压的过程。
来，我一定要讲，因为这句话刚刚那个小智有提到，他在戏里面有一句台词，然后其实可以，我觉得可以分享。嗯、我觉得跟他人格特质也很关，你要不要直接跟大家分享？
喝水可以改善体质。哎、欸，我本人信奉这件事情，但这是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我们角色的口头禅。
哦，喝水可以改善体质，
喝水可以改善体质
很像先卖药的卖药广告出现，
但是 我自己演出前我、尤其是这一次排戏，因为我同时在拍另外一个戏，是那个角色是驼背的，然后这样子走路，哦，所以就但是这个角色是他永远是端正的椅子，不会靠椅背，所以对我来说那个身体的改变有点太大，嗯，所以这一次的仪式感是调整身体，我去拍戏的时候就会用驼背然后走 几段路，如果是这个角色的话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端正起来然后再上去，因为我觉得端正起来然后脸垮下来之后就看起来很难相处 但这个角色这个东西是我们角色的基调，就是一开始是令人难以接近哦。
有点像是君浩之前说过的，我还记得哦，穿上内裤开始，这个角色就成立了。
你有在听我的节目
我是是我的节目
直接被抢走，
是我
再见，
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要接口你一直说的话。
对啊，那时候君浩就有说穿上内裤开始角色就成立了，所以就有点像是把这个角色的衣服穿好，然后状态调整好，你就可以进入那个角色，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最后因为刚刚小智有说他在进入角色之前会听。婚礼这个剧相关的音乐嘛，对不 对,
对、就是、
那这个剧相关是有什么样的歌曲
哦，我们有一首主题曲，就是菲里奇塔婚礼事务所的主题曲。那我们找的合作的对象就是我们上次欢迎光临主厨之家的主题曲的写手青燕，这样我一直蛮喜欢跟他合作的。就是我们合作的方式就是上次跟这次都是一样，我们会让他看我们的演出的脚本，就所有的本。然后因为上一次其实算剧情架构是简单的，而且就像大家说的，主厨比如说店长这种跟食物有关可能好像还可以理解这样，但这次他就太好奇我们到底要干嘛之类，所以我这次的主题曲是算有酝酿比较久，但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他等于是把我的所有的脚本包括我的演出的一些片段，我是有给他看排练的影片的，然后把他有点像精华出我的就是这个婚礼事务所的精神，然后让它变成这首歌。
所以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听过啦，但所以就是青燕本人演唱的，是不是？还是你有在找？
对对 对, 对, 对，没有没有没有，是他。
所以他就是本人会出现在？
不会不会，就是我们会放他的主题曲。但刚好你提到，我也这边也说一下，就是我有很多歌手的好朋友们，所以这一次因为你们来看戏就知道，这也不爆雷。总之我们有一个典礼，就是我们让他担任里面的歌手，所以每一场对对婚礼歌手的部分，所以我们每一场都会有我不同的歌手好朋友在里
面，每一场都不同，
对对，几乎啦。就是看我们怎么打散这样的，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听。因为我相信应该说我的歌手好朋友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听他们的歌这样。哇，
除了戏可以看之外还可以听歌，演唱会的概念。还是所以是唱婚礼事务所这首歌吗？还是
不是
就是
因为我跟他们很熟，比如说像我其中一个歌手朋友，我之前有跟他合作他的专辑的编剧，就是因为他把专辑做成专辑绘本，所以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我跟其中三个歌手都一起做过专场，就是我帮他们的歌写戏，然后我们一起加入演出，然后让他们用比较特别的模式变成一个又有演唱又有歌曲又有故事的一种音乐故事剧场的方式来展现，所以我对他们歌曲都非常熟。那我那时候一开始会想说我一定要找他们其中几个人，是因为我对他们某一首歌非常有感觉，因为他就是适合我那个场景的那一幕，所以我就指定说我要你就唱这首，然后我有跟他说你要带什么心情唱，所以会跟他们平常在外面唱专场的时候的感觉
就有点音乐剧的概念。
音乐剧不是，而是他是变成他就是歌手这个角色，可是他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境里面
用没有很特别的心情去唱。
对，所以对我觉得很值得期待一下，因为连我的歌手朋友结束以后跟我分享都说哇，就是他第一当然是先称赞演员们真的都非常厉害，因为他们那一场刚好是在两位演员在一个情绪比较波澜的状态下紧接着，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也是给他们这首歌情绪上很大的力量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一个你邀请来的歌手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就每一场不会在同一个点出现这个歌手，
同一个点
同一个点
只是不同的歌手然后不同的歌曲，所以应该是说如果假设你来看不同场刚好遇到不同歌手，你就会发现原来这首歌也这么动人，这首歌在这边也这么动人。然后因为就像是我们看待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好讲离婚这两个字，好假设那比如说你看离婚可能觉得它是蓝色的，你看离婚觉得它是黄色的，你看离婚它觉得它紫色的，那所以每一个人在对于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其实你去理解他为什么觉得这个离婚这个词是蓝色或是黄色或是紫色的时候都有道理，就像一种感觉。所以歌手怎么用他的歌曲去诠释现在这个情境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都有他们的风味。
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情境，但是都是可以呈现出当下的感觉，然后是不同的呈现方式的概念。
那导演在选择就是什么样的歌手上什么歌的时候，是也是凭一个直觉吗？
因为我如果刚刚所说的，我跟他们非常熟，所以几乎我是对他们每一首歌都熟到不行。因为例如说我其中一个歌手是他每一首歌我几乎都帮那一首歌写过故事，然后有一起演出过，对，然后所以我很清楚他们为什么写那首歌，然后从哪边来等等的。那某个程度来说，他的词就像我觉得有些就像一首诗，好，我们讲一首诗，有些人看这首诗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是一种离乡背景的感觉。那可能可是那个写诗的人他可能是带着一个我跟我小时候的自己讲话的心情写下这首诗的，所以可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创作出来之后每个人在上面找到自己的投射，找到自己能够安放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会跟这些歌手合作的原因。
想要问一下婚礼事务所这个歌曲啊，它的背后，因为它是新创作出来的一首，是朋友创作出来的歌嘛，那它背后是代表了这整个婚礼事务所故事的意涵吗？还是怎么样？创作理念是什么？因为我们最后想要帮大家播放一下这首歌，让大家体验一下婚礼事务所的主题曲这样。
好啊，那我就小念一下那个歌词。 好，因为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介绍。那本身歌词有两大段，那我那时候截了后半段是不会在我们主题曲听到的，但它会在我们其中一个情境出现，那期待大家进去的时候好好的仔细的听为什么会放在那边。对，那它的歌词里面是说，你心心念念的婚礼却总是想不到要办在哪里，想得天马行空却不知道要从何开启，现场的灯光音响风格设计娱乐表演还有餐饮交给我们处理。然后后面半段其实差不多，但是它里面有一段就是，心心念念的婚礼却总是有些事情不放过你，你不用再考虑，打给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你凑不出礼金，双方的家长不同意，或是婆媳关系，不用再多想，只要做个美丽的新娘，不用太紧张，只管做最帅气的新郎。他非常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事务所的本质，就是只要有钱，你只要钱给我，然后你不涉及，哎，我觉得这个台词交给苗寇桑来讲，因为苗寇桑我们最熟悉这句台词。来，请问一下，办婚礼只要怎么样就可以办？
小智来，
只要委托的钱够多，理由够真诚，以不涉及伤害他人自由为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办到好。
我们给小智一个掌声。
苗寇桑出现了。
对，
了解了解。所以就是什么冥婚啊，你要跟宠物结婚都可以办，只要钱够多，理由够真诚，
没错，
不涉及伤害他人自由，都可以办。
好，那这首歌呢也会紧接着播放给大家听。那如果大家听完觉得挺有趣的，或者是你对爱情跟婚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话，不管你是已婚、未婚、单身、非单，我觉得 Felicita 婚礼事务所应该都可以带给你蛮多不同观点的，很值得要进剧场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那我们可以最后来分享一下就是场次的资讯。君浩先说你，因为你比较离这个播出比较近，你的场次有几月几号呢？
对，没错，这个礼拜的周末就演了，我13、14、15就演了。
是是是，
首刀购票，
本周末
首刀购票，
13到15号，然后是搭档另外一位演员陈雅玉小 P 嘛。
对，然后我二月过完农历年回来之后，二月中10号、11号、12号都还有演出。
好，农历年之后，那小智也还有接下来的场次，对不对？
没错，我是在2月12号的时候，我会和陈雅玉一起搭配演出，然后在2月17号、18、19三天会跟宋伟恩一起。
所以大家记得去多多支持，我自己是买了2月19的目前啦，到口袋售票的官网去购买这个
Felicita
婚礼事务所的票券，然后我们也会贴在我们现实动态的连结。
哦，太棒了，
跟我们 Podcast 的资讯栏，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点进去下单就对了，
大家赶快一起来看。
对，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导演还有我们的两位演员。
谢谢
谢谢
谢谢特助杨，谢谢陈秘书，
谢谢大家。
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就下周再见，剧场见咯，拜拜
拜拜。
交给我们处理，你心心念念的婚礼却总是有些事情不放过你，不用再考虑，打给我们你就不用再担心，你凑不出礼金，双方的家长不同意，或是有婆媳关系，交给我们处理，不用再多想，只要做个美丽